好，我们谈到应如何发心皈依三宝的一个四个那个层次，好，或是内涵。第一个是这变淡了，大家看得到吗？还看得到了哈。第二个是抉择种种的依护，第三个是思维三宝的功德。思维三宝功德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哈，对不起，有含那个喉糖。个人的喉咙不太争气，就是讲话讲多一点很容易这个发炎，要喊一下。所以这个从这个思维三宝功德，从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悦朗秋空，礼佛两足尊这边开始。那曾经有人问说，哎，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左上角有一个图片啊？大家猜得到吗？啊，刚刚不是念了吗？对不起，让猜错人很没面子。对，这个当时是因为我个人对这一个寄送很有感觉啊，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悦朗秋空，礼佛两足尊啊。然后这个是主要是谈，对佛的智正法身啊。然后再来呢，三世佛无量，十方佛异耳，这个内容在第六页，大家可以看啊。这边表演一下，有背下来。对，三世佛无量，十方佛异耳。然后呢，悲愿来着世，礼佛释迦文。这真的是会流眼泪啊。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华语精舍？他在每年导师生日的那一个时间会办法会。那他是唱《成佛之道》寄送的哦，记得2013年，我刚从澳洲回来，身心俱疲，然后去参加这一个法会，一念到这边的时候，就内心就有一种感触啊，特别是三世佛无量，十方佛异耳，悲愿来着世，礼佛释迦文，世尊啊。没有世尊，我们今天遇到佛法真的是非常的还好有他这个悲愿啊，悲愿，因为他是发愿在这一个五浊恶世成佛，有些这个佛他是发愿在净土成佛，比如我们的弥勒佛啊，还要等这个世间都清净的时候他才来啊，他是发愿在净土成佛，但是我们的世尊，所以导师特别推崇世尊啊，特别是他悲愿来着世，越困难的地方，那他就越要到那边去度众生，这个才是这一个他认为大圣的一个，因为每个佛他有每个不一样的因缘啊，只是说对于目前这个21世纪的这个佛的时代的一个佛教，他说世尊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那他自己也发类似的一个愿，大家知道他发什么愿吗？对，愿生世是在这苦难的人间啊，然后呢，而现身为正觉之因而现身啊，所以导师是发愿再回到这个人间啊，因为人间他认为还是充满着苦难啊，好，所以从这个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这边开始呢，就是在谈思维三宝功德的内容，然后一直到悲缘智无极，断障无余喜，三德等究竟，方便是差别，在收摄。其实虽然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佛，那他们其实是平等的，这是佛功德都是平等，都是圆满，只是说众生不同而示现不同的差别。 方便是差别、哦、然后法宝生宝一的、哦、就按照导师的寄送这样子来思维，所以这些寄送背下来就是让大家去思维三宝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三宝有什么价值让我们来依靠，就是在这边提示出来、哦、那能够了解越深刻，我们对他的一个信心就越强、哦、信心越强，那对于我们这个智慧的一个基石就越稳固。大家要知道刚刚我们提到信心是智慧升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哦、那它跟这个定也有关系，信心越坚固你的心就会越稳定、哦、这彼此是相关的，这几种修行的这些要素都是相关的相连结。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身口意的一个誓愿、哦、那身口意的誓愿在导师成佛之道有谈到受皈依的人，导师的书经常会有什么什么的、哦、他其实就是什么的东西或什么的人、哦、你们这一些找麻烦的就是你们这些找麻烦的人，我们普通话 也有这样类似的用法，所以导师他用的是现代白话，但他这个白话 有时候又有一点古白话，因为他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白话，他从清朝就开始，他会文言文，他是清朝人，清朝出生的，他会文言文，然后又经历的古白话，然后白话又好几个阶段，所以有时候读导师的书蛮有趣的，蛮有趣。要先恳切的忏悔、哦、这个是在皈依的时候大家都有印象嘛，往昔所造诸恶业、哦、为什么要念这个偈颂，就是要自诚恳切的忏悔、哦、所以先忏悔，然后深恭敬心，先把自己了解自己过去，不是想象自己有错，是其实我们从这个理上来观呢、啊，我们过去无量无边，我们为什么这一世会有这一些苦难，其实都是过去生的这些不善业来的，所以往昔所造诸恶业等等，这些都是要忏悔，生恭敬心，生清净心，也就是透过忏悔这样的一个过程，要生恭敬心跟清净心，所以忏悔不是在那边念一念然后念完很 happy 要生恭敬心跟清净心、哦、然后惭愧，这也是恭敬心跟清净心的一个生的一个表现、哦、懂意思吗？就是身口意都要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恭敬心，合掌惭愧主要是生恭敬心、哦、所以身口意都要的展现出来，然后依师长之教自己立下誓愿，所以这三皈依文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发愿，一个誓愿、哦、誓愿是什么呢、哦、我弟子某某尽行受皈依佛两足尊、哦、最简单的版本、哦、尽行受皈依法利欲尊，尽行受皈依僧众众尊三次、哦、三次表示我的一个至诚恳切，三代表多了，就是我是进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哦、表示自己的一种恳切心、哦、再来呢，愿大德义慈慈悲护念，我是优婆塞，也就是我现在要成为佛弟子，优婆塞就是在家的男众弟子，乌帕萨卡乌帕优婆塞、哦、好，那女众就我是优婆夷乌帕西卡、哦、我从今日乃至命中，从现在这个誓愿发了之后一直到我寿命终止、哦、护生什么意思，就是奉行五戒，护生是不杀生戒的一个内涵、哦、所以这个护生就是以五戒作为内容，以五戒为首的这一些佛弟子所应该奉行的正行、哦、所以我从今者乃至命中护生，就是 奉行五戒，所以在早期佛陀时代，三规跟五戒它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当然在现代呢，它是分开的啊。有些人他就是先受三规，因为他说我没有办法这个不喝酒，还有喝酒的请举手啊，然后不好意思举手啊。有些人因为他说，哎，师父，因为我做生意啊，朋友都要喝，我要喝一杯。不过这有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去解决的啦，啊，就是这个酒是黄色的，你就自己带罐乌龙茶，所以哎，干杯，大家看起来都一样的，哦，要气泡的，加一点苏打粉，有啊还有味道。现在还有这个白麦汁吗？黑麦汁等等之类啊，总之啦，在早期佛陀时代三规跟五戒它是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从金子乃至命中护生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我发愿要奉行佛弟子应该有的一个身口意行的善行，也就是五戒。好，最后就是称念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好，那在皈依完之后，其实在日常生活还是要熏修实践对于三宝的一个归敬三宝的一个内容。那主要有两个项目，第一个呢自心修供养，第二呢实念诸胜利。这边是圣德，那导师的一个寄送是自心修供养实念诸胜利，就是皈依三宝的一个功德。好，那怎么样自心修供养呢？那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谈到关于对于佛的供养，提到有佛像或是经，这边主要是佛法僧，然后经典是法，佛像是佛，经典即使不太庄严不太清净也不能轻慢，一律要生尊敬的心，这个大家要记得。那供养佛怎么样供养呢？比如说我们礼拜佛或是赞叹佛，大家知道怎么赞叹佛吗？佛好棒啊，不是这样子，古德有做那个赞佛记给我们，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是对佛的一个赞叹，或是阿弥陀佛身金色，是吗？相好光明无等伦，对，然后白毫婉转无须弥，然后呢，好，所以那个阿弥陀佛眼睛是什么颜色？这个肝大家回去查一下，青色是吗？所以有人说他好像是外国人，不知道啦，反正有这个寄送就是这样子，不知道。OK， 这个都是赞佛记，但大家没有任何不敬，只是突然肝木澄清四大海，就是这个肝木好像不是我们东方人的一个瞳孔的颜色。OK， 好，所以这个赞叹就是唱这个赞佛记，念这个赞佛记或是右绕，这是印度的习俗了，在福岩的大殿可以右绕了，一般我们在绕佛就在佛前这边绕，对不对？但是我们福岩大殿可以绕到佛的后面，它有一个特殊的通道设计，或是供香花，在大乘佛典还有祭乐啦，就是唱歌跳舞。OK， 还有这个等等这一些内容。那供养法怎么样供养？像书写，大家有人有抄经，对不对？书写印刻或是用这个庄严经典以香花来供养等等这个是供养法的一个方式。供养僧呢，那他是比如说供养出家 法师一些所需的日常用品、哦、那但是导师有时候必须是佛法认可为清净的、哦、僧众可以用的这些东西啦、哦、那这个切勿供养不如法的一个物品、哦、这个我们不多说、哦、那这个但是呢什么是最上供养，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导师有谈到这个供养它有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哦、一般可以做的，那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种供养就是依着如来的教法、哦、或是依着这一个僧众的指导来切实奉行修行的一个内容、哦、这个才是最上的一个供养、哦、所以导师在谈成佛之道谈得非常的理性、哦、那也符合佛的一个教导、哦、不会去暗示说哎，这个、哦、要供养这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个是一部分，但是真正的一个供养导师也提到它其实就是认真修行，这个是最上的供养。好，在十念诸胜利，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一般我们在北传的寺院，我们在家有做早晚课的举手，哎呦，两次是吗？导师这边说要六次，因为有四次，这是印度的方式，其实他意思就是说 有空就做，次数不妨多，时间不妨短。这个六次只是一个大概，因为这是印度的一个方的一个这种时间的一个分法啦、哦、所以其实修行如果真的是到那个高层次是分分秒秒，那就是说行住坐卧都能够用心的话，那这其实就是分分秒秒都在修行当中。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就是哎，我们有一个时间，让把它挪出来、哦、来思维佛法、意念佛法，或是来做这个归这个赞叹佛啦、哦、意念佛、哦、或是这个就是意念佛法僧这一类这样的一种功课。那这个是但是我们这边谈是十念诸圣德、哦、就是要意念三宝，皈依三宝的一个功德、哦、那皈依三宝有哪些功德呢？导师列了八项，在成佛之道里面列了八项。那第一个是成为佛弟子、哦、那这个佛是世间尊敬的人，成为佛的一个弟子也是一个、哦、很怎么讲，很值得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它是受戒的基础、哦、然后能够减轻业障，能够积极大福德。在导师这边所谈的有一些东西，它主要是因中说果，因中说果大家听得懂吗？不是说皈依之后就有这一些功德、哦、就是说皈了依之后我们不是要护身吗？还有正行吗？如果我们按照这样来做的话，那当然就能够减轻业障。什么叫减轻业障？这边稍微说一下，我们的一个业，过去的业造了之后，能不能去改变它？觉得可以去改变，请举手。那干嘛要拜忏？拜忏要改变什么？那好，那不要问大家。这其实这个所谓减轻业障是减轻这个业感果的一个状态，对，就是改变这个缘，然后让这个感果的重报轻受，用一个佛教术语叫重报轻受。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业所对我们产生的一些障碍，所以减轻业障就是去，就是我们去奉行这些善法，然后产生一些善的一个因缘，然后结果的时候呢能够重报轻受，减轻这个过去的这些业对我们修行上所产生的一些障碍。然后积极广大福德当然就是要去奉行善业了， 十善法五戒等等，不多而去，这也都是因中说果，就是说我们皈依了三宝，依着三宝的一个教导，然后去奉行这些正行，当然不会多而去。然后呢，这个人跟非人都不会来扰乱，因为我们有这一些这个正法的这个功德，那根据佛典的一个说明，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有福德的人。有福德的人，这些人跟非人他没办法干扰我们，所以这个民间不是有一种修家的吗？或是消灾解厄的是吗？还有去找这一些塞公的请举手，应该没有啦。其实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讲不用找塞公，如果大家遇到这一些什么人非人来扰乱的时候呢，就是去奉行你皈依三宝所应该做的正行，就是奉行五戒。所以老师在里面说到五戒尽行受众福之所归，也就是说我们在奉行这些五戒的时候呢，会让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些善业的因缘成熟，感得这个福德的果报，那我们会越来越顺利，然后这一些这种灾难呢，会慢慢慢慢的对我们干扰会越来越小。所以遇到挫折需不需要去找塞公？不用，就是好好去奉行五戒十善，那慢慢慢慢的我们的这一种所谓的运气啦就会好转，个人有这种见证。不用去找塞公，也不用去找师父啦，累死了，每天来帮你们消灾解厄，就是好好奉行五戒就好，自立自意志嘛，世人则能弃，皈依真实意，所以一切好事都会成功，这都是因中说果。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皈依的时候我们发的誓愿这样去做的话呢，那根据因果业报这样的定律，做善事当然是得乐果嘛，懂意思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做善事反而家庭遭到那种这种横祸，大家会不会有这种疑惑？那其实是过去不同的业所招感的，那那种横祸很可能是重报轻受，他可能本来要堕三恶道，只是说在这一世受了一些灾难这样子。如果从大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懂意思吗？如果从这个六道本来应该受这个果报来这个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它很可能是重报轻受而已。好，最后能够成佛道，这个都是因中说果，也就是假设我们按照皈依的誓愿 来做的话，那就会有这一些好处，要经常去意念这些功德，那这些功德就是从奉行五戒而来的，那这样子我们对佛法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力量信心就会经常的在我们 身心中活络起来，要不然我们会三天晒网，不是三天打鱼啊，几天晒网，十天晒网，就是会修行就会变得没有动力。所以大家要记得，当大家的修行对佛法那种热忱丧失的时候，要回头来修自心，修供养十念诸胜力这两个课题。那其实自心修供养在菩萨戒的第一条，清戒第一条谈到，一直到初地菩萨他还在做这件事情，懂意思吗？当这个菩萨成为圣者的时候，他还在继续熏修这样的一个自心修供养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不要以为在大殿发完这个誓愿回去就没事了，就躺着休息就会这一个减轻业障积大福的，没有啊，要去奉行五戒，要 这个进行之后护身，也就是奉行五戒啊。好，那最后就谈到皈依的一个体性啊，皈依的体性就是以信愿为体啊，信愿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啊，他的寄送在我们的第七页这边啊，皈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所以这皈依的一个本来的一个意涵就是去依靠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个对象，就是三宝哦。但是导师说不只是如此，但是从这一个他的一个体性哦，他的一个熏修的一个内涵，实质内涵来说了哈，他却就是皈依，他是怎么样深切的信顺对三宝的功德的一种信心，然后依循的三宝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来熏修啊，那信的这是确是真皈依处，的确是能因之而得种种功德的一个皈依的对象啊。所以知道三宝这样的功德，就立愿啊，先信，然后愿。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新的一个元素，一个是信，一个是愿啊。立愿做一个佛弟子，然后呢信受奉行、哦、然后恳求这个三宝威德的加持摄受、哦、那这边有人就会问说，是不是可以求三宝让我发财？其实我们皈依的时候啊，我们的当然我们还是要依靠三宝的一个协助，但是我们发愿的方式要改变、哦、怎么改变呢？才能够符合这个理性的佛教的一个特质。其实我们发愿要做一个调整，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个寻求三宝的一个协助，就是祈愿三宝呢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啊、哦、让我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啊、哦、或是祈愿三宝的指引，让我们能够遇到善知识。其实修行不只是靠我们一个，我们在这一个文法趣录的时候就谈到善知识的一个重要。善知识是从我们发心到成佛，这整个过程都需要善知识的一个协助。所以我们发愿遇到善知识，那这个遇到善知识的协助就有很多的一个可能性。可能是善知识是很有钱的，马上给你周转类似的，但是这个都是额外意外的收获。所以我们发愿就是说祈愿三宝给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有信心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解决这个困境，或是祈愿三宝指引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善知识，能够引发启发我们，或是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来克服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这个才是一个符合皈依三宝之后正信佛弟子的一个发愿的方式了。我们刚才这个下课之前谈到，对于这个僧啊，我们都不是一个每个都圣人，不是每一个都圣人，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还是会有看到一些我们觉得很不想看到一些情况。那导师有提供一种思维，就是思维他们的一个发心，其实原来都是好的，其实条件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促成让他们生起烦恼，所以有这些种种的这种不好的表现、哦、那其实这个是从因来思维，那现在要提供给大家是从果来思维，就是给一个祝愿，就是希望这一个师父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善知识来引发祈祷，这个指导，然后能够慢慢的去改变他的这一个提升他的修行的层次，就是发一个愿，希望这个不好的这种有还在不好有不好生育状态这一些出家师父们呢，能够慢慢的一个改善、哦、然后变成一个真正 的一个出家修道人，就是给他一个祝愿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内心还是可以升起一个清净的心、哦、一个祝愿。那另外一个就是思维，他的出发心也都是好的，只是因为遇到一些困境，所以有这些不好的表现、哦、那这个是刚刚上一节课忘了刚开始应该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好，所以皈依是信愿以为体，信跟愿、哦、信三宝确实是有这些功德，然后发愿做一个佛弟子，信受奉行，恳求三宝的威德加持摄受、哦、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谈的怎么发愿祈求三宝的一个、哦、协助。那这边导师有举一个譬喻，大家对这个譬喻都要记在心里面，因为这个譬喻它是我们触动我们内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讲那么多道理，这个譬喻很容易记得起来，那这个才是让我们能够记起这些道理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如这个迷路的小孩在十字街头乱闯，车那么多，不但迷路还随时有被伤害的危险，就如同这一张图，这是个合成的图，就好像这个是猪吗？还是个小 baby？ 不知道，这是贴的啦，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正在危险，就忽然母亲出现在面前，那他那时候就投向母亲的怀抱，归属于母亲的得到平安，皈依的心情就像这样子。就好像在一种危难当中突然看到妈妈，然后冲过，这个归呀，归就是去向、哦、跑向，去向三宝，依就是依靠依止、哦、就如同这张图一样、哦、抱在妈妈的怀里、哦、靠在妈妈的怀里、哦、啊，就这边有猴子有人等等、哦、所以皈依三宝的心情也应该是这样子，那这样就能够依彼三宝的威德而得到救济，也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至诚恳切、哦、就是希望能够依止三宝的一个摄护、哦、的一个协助救济、哦、然后得到这个智慧的启发、哦、然后克服人生的困境等等、哦、好，那从皈依者这边，导师从能皈依的人跟所皈依的对象再做一个总结、哦、那从能皈依者来说，皈依是立定信跟愿，恳求三宝的摄受救济、哦、那从所皈依的三宝来说，那他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威力，然后加持受皈依的、哦、会给这一个受皈依的人给他一些力量、哦跟启发、哦、引摄众生迈向至善的境地、哦、要相信三宝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哦、那最后就谈到皈依的一个真实意了、哦、皈依的真实意。那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说，一般我们所说的皈依，它确实是依靠外在的一个力量、哦、祈求外来的助力，从他力而得到救济、哦、这确实是皈依的一般意义，但是导师说佛法不止如此、哦、佛法不止如此，而有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哦、那皈依的深意就是归向自己自心自性，这边的自性跟中论所讲的自性不一样、哦、自己也有成佛的这种可能性、哦、或是有这种可能性、哦、自己有佛性，自己能成佛，所以这边所讲的佛性是一种能够成佛的一种可能性、哦、那自己的身心当体就是正法涅槃，也就是我们去实践能够体验到涅槃极境这样的一个境地，身心当体就是正法涅槃，自己依法修持，自身与生且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三宝跟我们其实是不依不异的，我们也可以成为这种究竟真实三宝的功德，我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哦、 所以佛法僧都不离自身，都是自己身心所能够成就显现的、哦、那这边导师就讲了一个故事，这是 出自楞严经，看过举请举手，楞严经知道吗、哦、知道这个故事了、哦、这知道、哦、那这是阿难，因为在故事里面他据说他被一个摩登伽女下这个蛊毒，没有咒术、哦、然后就这一个被绑架、哦、差一点失身，因为摩登伽女很希望跟他生个小孩之类的、哦、那就让这个牵法什么啊什么牵禁欲法，对不起，这有时候成语都忘记了，千钧一发之际是很危险的时候是吗？千钧一发是吗、oh, OK， 这个时候谁出现了？舍利佛，不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哦、文殊菩萨来救他、哦、那结果就把他解救了，所以这个时候佛就在佛、阿难就在佛面前，他就自己忏悔，他说自我从佛发心出家，我就是靠着佛的一个威神，反正我有佛就搞定了，我就自己不太用功啊，就结果被人家绑架了。所以是佛威神常自思维，无劳我修，不用我自己在那边那么累，我有困难就佛啊佛啊，佛就来了。所以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待，就认以为这个佛啊会给他这些种种修行的这些能力啦功德，没有、啊、他说这个身心不能相待，佛的三昧你没有修你还是没有、哦、但是阿难以为只要这个佛他是有威神，你是可以给他这些东西的、哦哦、所以这个这边导师就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表示说其实呢还是要自力自意，只不能靠外在的佛、哦、那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凸显自力自依止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好，再来我们以上呢就是关于归敬三宝的一个概说了、哦、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来谈一下正见、哦、谈一下正见，那为什么学佛正见意义是什么，还有学佛为什么要正见、哦、有没有人觉得说我只要知道怎么修行，不要懂太多道理的，有没有？其实道理还是要懂、哦、因为其实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他说你理路不通、啊、你理路不通你修行你也很难突破、哦、因为你常常有疑，疑它就是个障碍、哦、你不可能每天都不去面对这个世界，你面对这个世界你只要有一些那东西不通它就会影响你，你可以忽略它、哦、不去理它，但是它就是会干扰你、哦、所以还是要具足正见、哦、那为什么学佛要正见呢？那接下来就是要谈这两个问题、哦、那什么是正见呢？在导师的书，这是在五圣共法的那一章里面、哦、我们先跳到五圣共法 的内容呢。那正见导师说是正确的见解、哦、那见跟知识它是不同的，见是从推论而来的坚定主张，所以正见是什么？择善固执之的、哦、那这边在美国的时候有法友他说诶这个见啊，他有学过梵文巴利文，他说这个见应该是这一种直观啊、哦、他说应该跟推论无关、哦、是吗？那我们也不是没学过梵文巴利文，所以我们后来又跟他做一个沟通，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用一些语词的时候，见这个字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正见它又有许多不同的同义语， 导师在慧学概说里面有谈到这个见啊，在佛经里面慧这个字它有不同的同义，也就是说这个智慧它有不同的一种面向或是活动的一个方式啊。假设比如说这种三世的一个这种正见啊，有三世，现在你看得到吗？看不到，我也看不到，我们不要打肿脸，我们是看不到。那我们现在只能透过什么推论，懂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是延续的，那在这个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是看不到，我们是透过推论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这个生命它是因果相续的，所以在我们来的前一个刹那那个时间点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只是说它的过程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它确实这个世间就是因果相续嘛，就是从现在的一个状态去推论这种生命在做转这个转换的一个状态，也是这样的一个因果相续，只是它的一个过程详细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所以当时就跟这位居士就从几个面向，第一个这个见呢、在巴利语梵文很不幸的有推论的意思，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理性跟 这位法友沟通，然后再来就是从这个见，它其实是智慧的一个同义语，那智慧在佛经里面有种种的一个像觉检择啊，有很多这个观呐、对，讲到观，刚刚您之前的问题是什么？观跟想不一样，我们明天再谈啊、我们明天再谈。就是说佛法里面有很多关于慧的不同的同义语，那它其实它代表了我们关于这个慧的一个心理的活动的一种不同面向的一个描述，因为有时候它不只是一种语言，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必须要用很多同义语来对一个心理的活动对它做描述，检择也是慧，检择就或者是这个视察，它都有这个推理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所以导师并没有这个误用正见的一个定义了，就是他在对他做定义的时候并没有违背佛法佛经里面所谈的这些道理啊。他另外人觉得这个择善固执不就是执着吗？但是大家如果去谈这个佛法其实我们最究竟是怎么样？不执着，对不对？在达到不执着之前，要不要有一些不要谈，就是说要抓一些东西来作为我们前进的一个推力动力，还是需要的，就叫善法欲了，善法欲。所以这个择善固执怎么去理解？所以这边就要谈到我们在学习佛法要怎么样依义不依语，好像固执就是执着，没有啊，它其实就是要坚持，这种正见它是一种带有一种坚持力的，不会，也就是不会动摇，我们用不动摇或是不动坚定不动这样的一种元素在里面，确实你确实是认为是这个样子，而且别人再怎么样去煽动我们，我们也不会动摇，那这个才是正见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容易受到诱惑，没有诱惑了，请举手，还是会受到诱惑了哈。所以这个正见导师哈，就是从推论来的择善固执，这个也就是心的不动啊，就是坚定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啊。那异世间的正见来说呢，就是人生是正确见解，也就是正确的人生观啊。观察人生意义，人生应遵循的正道啊，正道，而正确观察成为确信不疑的定见。 所以正见怎么培养？第一个，观察人生的意义，然后人生已经追寻了正道，去抉择，然后从正确的观察成为确信不疑的正见。所以它有几个层次，这三个过程，那坚定不移的定见，那这才是正见。 OK， 好，再来，那学佛为什么要有正见呢？那这边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就有谈到，有些人是虔诚信仰三宝，乐善好施，明白佛理，这好像说大家的一个状态嘛，看起来是一位典型良好的佛弟子，但是呢，但是什么？到了衰老，有的听人家乱说，为了营养问题，数十几十年又重开杀戒，那这个导师是认为他的这个正见不够坚定，或者遇到这个疾病缠绵，没办法痊愈，就求神问卜，什么都去试，就如同这个图一样，或经济不好去求财神，或想要中奖到仙宫庙，我们这边有仙宫庙嘛，有天宫庙，没有仙宫庙，或是有些人修持精进到晚年，为了爱着那必朽的身体，就去修炼这个修精炼气，向外道看齐，有种种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在成佛之道里面也谈到这一个一位佛弟子，听说有修有学，但是为了长寿跟健康，去接受什么猴子的脑下垂的移植手术，结果送了命，这个都是真实的一个情况。那导师举的这几个事例，他说这都是正见不具足，不能修成坚定不移的确信，这才身体跟环境有了一些困不良，就动摇而转向，那这个表示我们正见并不具足。所以我们正见有没有正见，就遇到我们刚刚那些事例，我们会不会做跟他们同样的事情就知道了。所以要养成坚定不移的正见不容易了，所以必须要经常的去熏修，对三宝要起坚定的信心，那这样子这个正见才会稳固和坚定不移。好，那关于这个正见，导师是在无胜共法里面谈到，那导师所谈到的正见有四类，正见有善有恶。在无胜共法里面呢，在第十二页这边，第十二页这边，也就是第十二页的几一、几二、几三、几四这四类，这是世间正见。到了三圣共法，我们还会再谈到出世间正见。所以导师在这边所无胜共法所谈是世间正见，世间正见是出世间正见的基石，大家也不要忽略世间正见的一个重要，因为它是出世间正见的一个基石。所以这四类就是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还有有前生有后生，有凡夫有圣者。那这一些呢，我们没办法详细跟大家来谈，明天我们会跟大家谈一下业的部分，有业有报这一个部分，然后最后跟大家谈止观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最后呢，要征求大家的回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场地，以后如果一个月有一次的这样的佛法的课程，那大家希望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来进行，那当然是大家有空有兴趣了，那如果确认之后呢，我们以后就会继续来跟大家来学习成佛之道。那再来 的这种每个月一次，我们就是从头开始。这一次我们是一个鸟瞰，跟大家做一个简介、哦、引起大家的一个兴趣。哦、因为成佛之道真的是值得来修学、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觉得成佛之道对我人生是有重大的意义，那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习。那这个确实成佛之道对我个人是有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也发愿这一生能够对成佛之道能够更深入，那也跟有缘的这一些法友们能够分享、哦、所以、这边的课也是满了我个人这样的一个愿、啊哦、所以、未来就明天我们慧灵居玉林居士会有一个调查表，那大家再看看什么样的时段、哦、当然未来新竹也会开，竹北开新竹也要开、哦、在推广班，那当然进行的方式不一样，这边会比较有充分的这种对答讨论，因为竹北那边要面对的这一个 V 那个 camera、哦，所以不能有问答，所以如果要有，所以两边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好，那总之是希望能够，新竹也不用跑那么远来竹北，竹北也不用跑那么远到新竹，好，然后能够各取所需。好，那这个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最后来回向。好，那明天我们就谈一下业的问题，然后再来谈止观的一个问题，那就结束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讲座啊。